儿子主耶稣基督。我们这里有一卷名叫《启示录》的书，他就告诉了我这世界要怎样结束。不过老实说，当我看到目前世界所发生的事，我实在不安。我看到的是一片灰暗的景象，我不知道它会变得怎样，但我会翻开圣经最后的一卷书来读，我就看到世界的结局。现在看来似乎魔鬼控制着世界，但是最终神要在地上掌权，神要夺回控制权。而事实上神从来没有丧失他的控制权，而他也一直啊朝着自己预定的时间走去。到那时候，他要安置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在这宇宙的宝座上。现在这宇宙看来是幽暗，我想任何一个认为这世界的光景是乐观的人，他一定有某些地方不对。这世界正处在一个悲惨的境况之中。不过我也并不悲观，因为我有启示录这一卷书，我可以对每一位相信基督的人说，不要担忧，最终会没事的。弟兄姐妹，神最终要掌权的，所以我愿意跟神同在。正如加尔文说的，我宁愿现在失掉，将来赢得，而不要现在赢得，而在将来失掉。我知道事情会是这样，因为我一直读启示录，也希望你跟我一起来读它。我是怀着恐惧战惊的心情来解释这卷书，不是因为缺乏能力，而是因为有很多因素掺杂在这一种的心情里面。首先，可能是因为听众方面缺少圣经知识，因为启示录是圣经的第66卷，就是最后一卷，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对前面的65卷有认识，才能来到这一卷。我们对圣经的背景必须有认识才行，我们必须体会过圣经，而且对圣经的事实有认识。还有第二个使我感到恐惧战惊的因素，那是现代的气候。我们正活在一个黑暗、艰难和悲惨的时代里。我们看见，不管在哪些方面，无论是政府、政治、科学、教育、军事或娱乐，我们看见在任何方面都是失败的。教育家无法管理他们的校园，他们又怎么能够给这世界提供领袖呢？商业由大亨所控制，而演员在一些清谈的节目中出现，你听一听他们，就发觉他们言之无物，话说了一大堆，但都是废话连篇。这些人对社会的问题束手无策。我们正缺乏有才干的领袖，没有人能够带领脱离这个道德混乱的局面。我们正活在艰难时期，我认为这是教会历史中最糟糕的一个时代。有识之士曾经就着这个时代说了一些很有趣的话，请你注意，下面我所引用的不是牧者的话，而是其他行业中一些特殊人士的话。芝加哥大学优雷博士，他是从事原子弹研究工作的，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我是个饱受惊吓的人，我要令你也惧怕。莫特博士环绕世界一周之后，他说，这是世人所知道的最危险的时代。他又提到我们将朝什么地方走去这个问题，他说， 当我思想到人类的悲剧，思想到基督徒所牺牲的理想，我就感受到神正在为某些巨大的直接的行动做好准备。芝加哥大学的校长在几年前说了一些令人惊讶的话，他说为6岁到21岁的人提供教育看来是毫无作用的。他补充说，这世界恐怕不会持续太久了。丘吉尔也说时间不多了。在一份杂志中有这么一句话说，基督徒的作用是为世界的结局做准备。美国历史学家贝尔德博士说，全世界致力于审视未来的思想家和探索者正企图评估文明的价值，并且推测它的命运。文明之路的作者威廉·约克博士写着说，在五大洲的墙上所写的文字告诉我们审判之日临近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总裁福斯耿克博士说，死刑的不法声传入许多人的耳朵，时间是短促的。麦克阿瑟将军说，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艾森豪威尔总统说，全球缺少道德的重生，以致有一天我们要在原子弹爆炸中毫无希望的消失。前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贝特勒博士说，结局不会太远了。现代的教会对我们所活的时代也毫无解决的办法，因此前景更是幽暗。虽然在二次大战之后教会人数有增加，但那只持续了几年，而增长的百分比从1884年的20%增加到1959年的35%，那是教会会有的最高增长。那也可能表示有教会为神火热起来，然后教会有了财富，并且推展许多的计划，但是近些年来教会又开始后退，对现代的文化也没有什么影响力。有人以世界的混乱为题，正确的描述了世界的现况。当我们看看这世界的时候，我们看到它真的是一片混乱。长久以来，许多有识之士展望未来的时候，都说有一个大危机正要临到，因此人们对启示录的兴趣就有所增加。虽然好多的解经家对启示录的一些细节有不同的看法，但就大体的解释来说，有四大解经系统。第一个解经系统认为启示录所说的一切已经在过去应验了，这个系统与约翰时代和尼禄或杜米先时代的附注有关系。持这一种系统的人认为启示录的目的是要给受逼迫的教会带来安慰，并且用象征性的手法写出来，使那个时代的基督徒可以明白。我承认这卷书是要安慰神的百姓，而历代以来他也安慰了他们，不过是这一种过去应验了的解经看法的意思是说，你可以把启示录从圣经中拿出来了，因为它对这个时代已经毫无意义了。第二个系统是历史性的解经系统，他的看法是启示录在教会历史中一直不断的应验，也就是从约翰的时代一直到现在不断的应验。就这启示录所提到的七个教会而言， 我认为这其中是有一定的真理，但是在那之外，我们也会看到启示录这卷书显然是预言性的。第三个解释系统是历史性以及属灵的系统，这个系统改良了前面说的历史性的系统。这个学说认为那两只兽是指罗马帝国，而启示录这卷书的目的是要鼓励基督徒。根据这个学说的观点，启示录已经大部分应验了，并且它对于今天的教会只具有属灵的教训。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无千禧年派，他的观点有大部分是来自这一个系统，他抹杀了这一卷书的目的。持这一种观点的人把启示录的事实看为象征，而他们也无法告诉我们那些象征到底代表些什么，那正是他们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这个解经系统使启示录这卷书的目的受到了损伤。第四个解经系统是所有千禧年前派的人所采用的，这也是我所接受的。他认为启示录基本上是预言性的，大多数持千禧年前派的人采用一定的解经形式，而这种的形式也是符合启示录的。它是从荣耀的基督之显现开始，然后教会在我们面前出现，我们看见整个教会历史，接着在第三章我们看见教会被提，教会上了天堂，它不再是在地上的教会，而是成为了心腹。当基督回到地上建立他的千禧年国度的时候，心腹要和他一同回来。在千禧年国完毕之后，将有一段试炼的时间，撒旦要暂时被释放，然后撒旦的叛乱要被平定，永恒就开始了。这是一般人所接受的启示录的观点。让我引述过去一些属灵伟人的观点来说明他们是如何的等候基督的再来。他们并非等候大灾难，也不是等候千禧年，而是等候主的再来。这种期待的心情也正是今天持千禧年前派的人他们的心情和观点。与使徒保罗同工的巴拉巴曾经这样说，真正的安息日是那一千年，就是当基督回来掌权的时候。罗马的主教哥利勉说，让我们每时刻都等候神的国降临，只是我们不知道哪一天。士美拿的主教波女甲说，主耶稣要叫我们从死里复活，我们将与他一同掌权。安提阿的主教伊格拉丢说，要思想那将临的日子，并且等候他。血的证人尤斯丁说，我以及其他所有正统的基督徒都知道，将来在耶路撒冷有一千年的日子，正如以赛亚和以西结所宣告的。伊斯柳斯谈到主耶稣应许要在他父的国里再喝葡萄汁的时候，他说这要等到主亲自再临到地上才能应验。科土良说，我们必须承认神应许了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国度。马丁路德说，我们不要以为基督的再来会很遥远。加尔文说，圣经与我们一起等候基督的再临。傅赛特说， 早期的教会，如格利年、伊格拉丢、血的证人尤斯丁等，把基督的再临看为千禧年国的先兆。然而教会丧失了他起初的爱，成为依赖世界权势的淫妇之后，他就不再是前去迎接新郎的心腹，而是在不等候他再来的情况下，自己在地上试图掌权。埃德特博士说，所有旧式的解经家，除了奥利珍和少数反对启示录的人之外，都是属于千禧年前派的。吉林沃夫说，千禧年前派是那些在使徒们之后最卓越的教父们所相信和教导的教义。哈尔拉克博士说，早期的教父如伊利柳斯、科土良等相信教会在千禧年前被提，因为它是早期教会的传统。到了第三、第四世纪，那些不受希腊怀疑主义影响的拉丁神学家也如此的相信。以上我引用了这些过去属灵伟人的观点，乃是要证明自从使徒时代一直到第一世纪的教会，人们对圣经的解释是持着千禧年前派的观点。如果有人说千禧年前派的观点是起源于100年前英国的一位女巫，那么这个人就是胡说八道。我们发现早期教会的这些名人所相信的正是千禧年前派的观点。好，今天我就把启示录的序言讲到这里，你先来谈谈它的特色，然后再看它是如何编排的。启示录这一卷书有六大特色。第一，它是新约唯一的一卷预言性的书，旧约有17卷预言性的书，但是新约只有这一卷。第二，作者约翰比圣经任何的一位作者所延伸到的永恒过去要来得久远，他在他的福音书里面就这样做了。他一开始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他就进到创世的时间里，他说万物是接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接着他造的。当他写启示录的时候，他更深入永恒的未来，以及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永恒国度里。启示录的第三大特色就是这一卷书给凡读的人都有一个特别的祝福。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这是一个带着祝福的应许。还有这卷书的末了也有一个警告，那是针对干预它内容的人而发的。启示录第22章18节19节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儿。这个警告应该使到那些解释预言的人停步观看静听。如果我们随意说一些与启示录有关的话，那是危险的。 因为人们知道我们已经来到历史的紧要关头，要是说了一些与事实不符的话，那就会误导他们。很不幸，今天一些最受欢迎的教师正是如此。启示录的第四大特色就是，它并不是一封封闭的书。神吩咐但以理要封闭他的书卷，直到末时，而神却是对约翰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这是启示录第22章第10节的话。如果说启示录这卷书是一团糟，叫人无法明白，那就与神的话相违背了，因为它不是一卷封闭的书，而事实上它可能是圣经中最有组织的一卷书。第五大特色就是启示录包含着许多与事实有关而用象征来表达的意象。第六个特色就是启示录像是一间大的联合车站，连接着从圣经各处来的纵横交错的预言路轨。启示录并没有开始任何事物，相反的，它乃是集合和总结在圣经其他地方所开始的事物。要了解这卷书，就必须追溯每一个预言题材的来龙去脉。因此，我们必须先对圣经其他的书卷有所认识，以便能够真正的了解启示录。根据统计，启示录里面有超过500处与旧约有关，而在它的404节的经文中就有278节与旧约有关。换句话说，这卷书的大部分需要你对旧约有所认识。我们可以把启示录看作是一个飞机场，它有10架大飞机在那里降落。我们要知道每一架飞机是从哪里开始，而它来到启示录这里的时候又是怎样发展的。这10项预言的大题目就在这卷书里面集合。这10个大题目就是：第一，主耶稣基督，他是这卷书的主题。启示录的题目不是有关兽，也不是愤怒的碗，而是为人背负罪孽的主耶稣基督。圣经预言在创世纪第3章第15节就提到他，称他为女人的后裔。第二个题目是教会，教会不是在旧约开始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6章18节头一次提到教会，他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第三个题目是圣徒的复活与身体的改变，约翰福音第14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3节到18节、格林多前书第15章51、52节都提到。第四个题目是大试炼，远在生命记第4章，神就说过他的子民要遭受试炼。第五个题目是撒旦和邪恶，以西结书第28章11节到第18节提到。第六个题目是大罪人，以西结书第28章第1节到第10节提到。第七个题目是基督教界的叛道过程与终结，但以理书第2章 31节到45节，以及马太福音第13章都提到。第八个题目是外邦人的日期的开始、经过和结束。但以书第2章37节、路加福音第21章24节都提到，主耶稣说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第九个题目是基督的再来，根据犹大书第14节、15节，以诺预言到这一件事，因此使我们回到创世纪那个时候的记载里。第十个题目是以色列的约，这是从神与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12章1节到3节所立的约开始。神应许了以色列5件事，而神在启示录说他要使这些事都应验。好，下面我们来谈谈这卷书是怎样编排的。首先我要说，启示录不是一卷艰深难懂的书，自由派神学家试图使它成为一卷艰深的书，无千禧年派则认为它是充满象征而且是难懂的书。连一些千禧年前派的人也试图指出它是一卷古怪的书。其实启示录是圣经中最有条不紊的书卷，圣经中没有一卷像它那样有条不紊的。我的意思是说，它本身的段落分明，约翰把耶稣基督的指示写了下来，就是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那就是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事都写了下来。然后我们就看到他自己是用一连串的七来分段落，每一个段落都是清清楚楚有秩序的。对那些认为启示录完全是象征性而且难以理解的人来说，我觉得他们是过于的严格的逐字解释这卷书。当作者用了一个象征的时候，他就是那样的陈述它，而且这卷书的象征是有关现实的。约翰使用象征来描述现实，使得现实更加的真实。当我们研读这卷书的时候，我们要跟随这个重要的原则，让我们容许启示录来向我们说他要说的话。所以我们就没有权从这一卷的书里面拿出约翰为我们描述的一些奇妙的景象，然后就按着他们是发生在我们的这个时代来解释他们。这些景象有些是象征性的，是象征着现实，但不是目前发生的现实的事。教会是以七个存在于约翰时代的教会来摆在我们眼前。我参观过这七所教会的废墟，仔细地观察他们，并且研究一下当地的情况，对我来说是个美好的经验，因为我感觉到这些教会是活生生地摆在我眼前。我可以想象约翰怎样向当时的景况说话，也了解到教会的整个历史。我们也必须了解，在启示录书第3章之后，约翰就不再提到教会了，在启示录其他章节里就没有再谈起教会。你也许会问，难道教会瓦解了吗？不是，他不过是离开了世界，上了天堂，在那里 他是以基督的心腹的身份出现。我们在启示录末后的段落看见他的时候，他不再是教会，而是心腹了。从第四章开始，一切都是从我们目前去看将来，所以如果有人从其中取出一个启示，或者是某些关于饥荒或战争之类的意象，想用它来解释今天的景况，那是不适当的。我们应该让约翰来就他所看见的向我们述说。事实上，我们应该那样的让全本圣经来向我们说话。